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说到斯提凡寻道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扫罗的事情。那么使徒行传第八章就接着斯提凡寻道以后，引申到教会从此要受到迫害了。
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描写当时教会所受的逼迫，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
这节圣经可以说是教会发展进到另一个阶段的过门，信徒遭到迫害实在是一个悲剧，可是圣灵却借着往后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借着迫害反而得了胜利。
这个残害，希腊文字常常用来形容野兽掠夺的凶狠，有些英文版本的圣经把这个字翻成摧毁。扫罗捉拿基督徒不只是把他们关进监牢就算了，他是存心要置他们于死地的。
不错，扫罗后来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三节也同样用残害这两个字来说到他悔改以前是怎么样极力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扫罗也曾经做见证说，他曾经屡次用刑强逼基督徒说亵渎的话，又追逼他们直到死地。
这些信徒在这个大逼迫中被迫离开耶路撒冷避难，可是在这个时候使徒们却显出他们的勇气，留在原地。他们当时的处境一定是非常艰难和危险的。
至于那些分散的人，他们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到第八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这一句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实在是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教导了我们，无论我们是被迫离开或是自愿搬家，都是神的旨意。这样在搬家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说是为了往各处去求生，而会说是为了往各处去传道，我们是带着使命搬家的。
对，而且使徒行传这里说往各处去传福音的不是使徒们，而是一般的信徒。这是教会历史第一次直接提到信徒向人传福音了。
是的，这分散两个字在圣经里一向是指犹太人被外邦人掳走的那种分散，现在这个词却被运用在犹太基督徒的身上，这说明了他们的分散虽然不是出于自愿的，可是却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使徒行传在这里提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腓力到撒玛利亚城去传道。其实根据原文，我们知道腓力去的是一个在撒玛利亚省的城市。至于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城呢？今天就没有人知道了。
是的，住在那里的撒玛利亚人是大约在主前722年，以色列亡国以后，亚述人把他们带到这里，与当地犹太人通婚，混血的后裔。从前以斯拉带领犹太人回归的时候，他们曾经拦阻犹太人重建圣殿，因此和犹太人结仇，再加上他们的血统不纯，使得犹太人世世代代和他们不相往来，看不起他们。
没有想到腓力却在这种被逼迫的情况下来到他连做梦也不会去的地方，就是撒玛利亚传道。
不错，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五节已经看见过腓力和斯提凡一样， 也都是被教会选出来管理饭食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显然获得圣灵的恩赐，和使徒们一样能够行神迹，医病赶鬼，以至于当他向撒玛利亚人传基督的时候，路加却用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来形容撒玛利亚人对福音是多么的折服。
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九节到十三节就说到，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
早期教会的考证记录说到，当时罗马帝国里有一个众人皆知又名声狼藉，能够行邪术，自吹自擂，自称大能者，名叫西门的人。所以我们相信啊，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很可能就是那一个人。虽然圣经说西门信了也受了洗，可是他真正的兴趣可能是腓力的大能力，而不是福音的。
西门到底信了以后做了什么事呢？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说，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享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彼得指出这个西门说他的心不正，并且是在苦胆之中。
可见一个人虽然信了耶稣，他心里也可能还有没有除干净的罪恶和动机。虽然是这样，就好像腓力告诉西门的话，假使他懊悔祈求主，他还有得到赦免的机会的。
就是啊，圣经没有说西门究竟有没有悔改，不过那些诚心相信耶稣接受救恩的撒玛利亚人却得到了神和教会的接纳。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和十五节。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
金培啊，你记得啊，这个约翰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四节里那个曾经求主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撒玛利亚村庄的门徒。
现在啊，约翰竟然被委派做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来接纳撒玛利亚人加入神的教会。金华牧师啊，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
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见神的幽默。
对，
原来神接纳人并不在于我们个人对那个人的好恶。圣经说，神乃是借着圣灵来印证这些撒玛利亚人也是神所接纳的儿女。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六和十七节就知道了。
我来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金佩，照着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和其他新约圣经的经文来看呢，我们相信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就得到了圣灵作为印记。可是这次神特别用圣灵降临来作为记号，为的是要消除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疑惑和成见。
是的，第二十五节，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也就是说，彼得跟约翰也真的开始向犹太人以外的人传福音了。
对。弟兄姐妹，神借着耶路撒冷教会受到的逼迫，不但使信徒分散， 把福音传到了那些犹太人一向不接纳、血统不纯的撒玛利亚人中间。同时呢，圣灵也带领腓力把福音传给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
嗯，这是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29节告诉我们的。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秦佩啊，你看圣经在这里有几个小字，说埃提阿伯就是古实。古实呢，是在埃及的南边尼罗河上游的一个小国家，也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我们根据耶利米书第13章23节就知道古实人是黑种人。这么说来，这可以说是向黑人传福音圣经里最早的记录了。
这位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的太监，他的职务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财政部长，可见他的职务是多重要了。
是的，第七节说，这位有尊贵身份的太监是上耶路撒冷礼拜去的。由此可见呢，他虽然不是犹太人，可是他真心的渴慕寻求神，才会这么远的跑到耶路撒冷去礼拜。
可是照着旧约圣经《生命记》23章第一节的记载，太监是永远不可以入耶和华会的。
虽然呢，人的阻碍重重，可是神并没有忽视这位外邦人对神的渴慕。他差遣了腓力离开在撒玛利亚非常成功的侍奉，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来帮助这位寻求真理的人。
我们知道加撒原来是腓力士的一个大城，他在主前93年的一场战争当中完全被摧毁了，后来主前57年他的南边又建了一个新城。那么从北边进入新城加撒的人一定会经过旧加撒城的废墟，这就是所谓的旷野，也就是沙漠。
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一定会想不通，神为什么叫一个人放着城里成功的布道工作到没有人的沙漠去传道呢？可是腓力却毫不犹豫地顺从了神使者的指示去了。29节和30节说，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这位太监啊，实在是了不起，因为在没有印刷术的当时，即使是有钱的犹太人啊，要得到一卷圣经的书卷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而这位总管银库的外邦大臣竟然能够得到这么珍贵的一卷以赛亚书，他肯定是费了不少的功夫跟代价。由此可见他对神是多么的认真，多么的渴慕了。
根据神差派了腓力，腓力及时的在旷野遇见太监，又按照圣灵的意思贴近太监的车子，又听见那太监正在读以赛亚的书。这些过程呢，就证明神都已经知道这位太监寻求神的心，所以要派人去帮助他。这正应验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所应许的话，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神实在不会撇弃任何一个真心寻求他的人。
当腓力问太监，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使徒行传第八章31节到33节，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太监所念的很可能是旧约希腊文翻译本的以赛亚书第53章第7和第8节。这是预言耶稣受审判、被杀和复活的事情。太监显然被一些有关耶稣的传闻所困惑， 所以呢，在第34节，他问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于是第35节说，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
36节到38节说，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
在整个使徒行传，常用受洗来表示一个人相信神的行动。
39节跟40节，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
这位太监可能从此再没有见过腓力，甚至也没有见过其他的犹太基督徒，可是他欢欢喜喜地走路，福音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被他带到了非洲。
而腓力在完成了向太监传福音的工作以后，也继续在亚索都一直到该撒利亚一带布道。亚索都又叫做亚什突，是腓力市的五个大城之一，距离加撒大概有30公里，而该撒利亚离开亚什突有95公里左右，是一个海港，也是一个住房城，罗马巡抚的总部就设在那个地方。
路加用埃提亚伯太监的故事说明了福音是怎样的逐渐的扩展，从犹太全地先传到了撒玛利亚，一个地理跟血统和犹太人很相近的地方，下一步就是传给了一个追求犹太宗教却没有可能被犹太宗教接受的埃提亚伯人。同时呢，福音还继续不断的以犹太地为中心向外邦的世界扩展。
对，弟兄姐妹，从腓力向太监传福音的例子，叫我们晓得永远不要轻轻忽忽地放弃向人传福音的机会。神可能在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用我们向一个人做见证，借着这个福音的种子漂洋过海，叫很多原本没有机会认识救恩的人能够相信，而且得到又丰盛又喜乐的生命。
接下来我们开始查考一部分《使徒行传》第九章的事。路加在第九章插入了扫罗归主的故事，作为他后来所记录的福音继续向世界各地传播的伏笔，就是神为外邦人的归主预备了合适的工人。
这段经过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最传奇性的转变。我来念《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其实路加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八节记述斯提凡寻道的时候已经提过扫罗，他就是当时为那些残害斯提凡的人看守衣服的扫罗。
自从斯提凡被害以后，扫罗不但没有被斯提凡的信心所感动，反而是成为了一个积极的迫害者。
虽然路加描写扫罗是个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话的人，可是呢，在他当时来说，他还自以为是替天行道呢。
是啊，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就在这条通往世界上最古老城市的路上，神用天上的大光照耀他，这大光很可能是耶稣基督的荣光，就好像从前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17章的形容，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
当扫罗听见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他立刻回答说，主啊，你是谁？扫罗称向他说话的人是主，可见扫罗立刻知道他是遇见了全能者了，只是他不认识这位向他显现的主到底是谁。
所以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他当时就明白，原来向他显现的主就是他处心积虑所逼迫的耶稣，而且呢，他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基督，他过去做了自己所不明白的事了。
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说，当时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从使徒行传第22章第9节，扫罗就是后来称为保罗的，又说只有他听到那说话的声音。解经家就根据声音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意义解释说，对在场的旁人来说，当时他们所听到的只是声音而已，只有保罗明白主的意思，而且主是用希伯来话对他说的。
主耶稣指示扫罗的话，希腊原文文法的结构意思是斩钉截铁命令的语气。扫罗顺从了主的话，表明他当时立刻的悔改，转过来效忠基督。
在这三天不吃不喝等候主所差遣的人来帮助他的日子里，保罗很可能反复的思想整理自己的经历。我们根据第26章第15到第18节，他进一步回忆主当时对他所说，要差遣他到自己的百姓和外邦人中做见证的呼召，就知道呢，保罗日后就是在这个启示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他传道的工作。
第10节到12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13节到14节，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的人。
圣经说亚拿尼亚是一个主的门徒，他非常清楚恶名昭彰的扫罗，所以对主的启示有点犹豫。可是15节16节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主告诉亚拿尼亚有关扫罗的话，正好跟亚拿尼亚所知道的扫罗完全不一样。于是17节到19节的上半节说，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
扫罗在这个时刻被圣灵充满，同时也受洗归入基督，从此我们就在扫罗的身上可以看见他服侍主的模式，就是圣灵借着亚拿尼亚所说的，要为主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这个模式第一次出现就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十九节下半节到二十二节，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这段在大马色的日子，扫罗逐渐的被其他的基督徒认识接纳，然后扫罗开始在会堂里布道，他的悔改和非常有力的讲道起了很大的震撼，以至于引起犹太人的不安。
根据加拉太书第一章17节18节，扫罗说到他信主以后没有立刻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所以圣经学者就认为，在使徒行传第9章的22节以后，扫罗曾经到大马色东边亚拉伯的一片沙漠地带去独处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把自己对旧约圣经的知识对照耶稣基督的救恩跟圣灵的启示重新整理出来，以至于后来他能够有力的引用旧约圣经证明耶稣就是旧约圣经一再预言的弥赛亚。
所以从使徒行传第9章23节起所记载的就是扫罗从亚拉伯旷野回来以后在大马色继续传道的事。
23节到25节就说，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
扫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32节33节里比较详细的提到他逃走离开大马色的经过，说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也许那个时候亚里达手下的提督和犹太人合作捉拿扫罗，所以扫罗就被其他的基督徒从城墙上的窗户筐子坠下去逃走。这位逼迫基督徒的人如今却成了被逼迫的基督徒了。
扫罗为基督的名受苦的模式到了耶路撒冷也再一次的被印证。使徒行传第9章26节27节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
这个巴拿巴就是使徒行传第4章36节所说的那个身在居比路的利未人约瑟，他因为卖了田产来奉献激励了很多的人，所以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就是劝慰子或是鼓励子的意思，表明他很会安慰鼓励人。现在从他帮助扫罗的事情来看，他的确是名副其实的鼓励者。
是的，28节到30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
历史再度的重演，扫罗再度因为见证基督被人迫害而逃亡。
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因为扫罗的悔改，不再逼迫基督徒，不但使那一代的信徒能够享受一段比较安舒的日子，同时也因为扫罗的归信基督，鼓励了信徒，使得信福音的人大大的增加。
使徒行传第9章里有关扫罗归主短短的记录就此结束了。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来看彼得的故事。
是的，让我们下一次再会。
愿神借着圣经的话赐福给您。再会。